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爱教会。主啊，你差派你的儿子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要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主，要献给你自己。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施恩、帮助、带领。主啊，我们把下面的交通再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仰望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交在你的手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还没有继续谈我们早上谈的之前，我在这里要再稍微提一下，就是对教会的一个神对教会的计划。我对教会的一个过程哈，就说从小被逼着去教会，所以教会对我来说是一个讨厌的地方，那也是一个喜欢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到教会，教会里面可以打乒乓球，教会里面可以采水果，教会里面，但是教会讨厌就是要聚会，啊。慢慢，到我真正重生得救以后，教会是我灰心的地方，教会是我，特别当我做学生工作以后，教会是我叹息、灰心、摇头的地方。听想到教会，就联想到很多问题；想到教会，就想到很多的困难。所以我就好好做学生工作。那教会嘛，就让你们去做。然后，而且会常常会有一些不大正常的一种观念。做机构工作或者做学生工作的人，会有这种偏差的观念，这是特别在我身上。一个我那时候在校园团契举办一个夏令会下来，然后见证会，比如说今天晚上见证会啊，那个见证会有人就站起来说感谢神啊，我在教会里面十几年我都糊里糊涂的，但是这三天我清楚得救了。听见的人说，这些人在教会做什么？十几年比不上我三天，啊！然后另外一个人站起来说：“啊，感谢主，我哈在教会七年从来不敢开口祷告，我这一次开口祷告了。”我们说这个七年比不上我们三天，所以啊，另外一个站起来说：“啊，不知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去哈青年团去礼拜六到教会去，然后七点半开始聚会，七点半我们去。”大门还关着，然后敲门敲门，我们进出来开门，进去看牧师全家在看电视，不来开门，啊，然后我们就说，哎呀，很多听到很多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说，哎呀，教会，哎呀，问题很多，但是我这十四年在教会，我是糊里糊涂到教会的，我做学生工作十二年。然后教会说传道人要去美国了，然后希望我去，我就跟教会讲这样，我啊到教会帮忙一段时间，你们快去找传道人，找到了我就离开。没想到这一糊里糊涂就糊里糊涂的14年还没走，但是我感谢神，当我从圣经看的时候，我对教会的整个观念完全改变。我知道什么？我知道神对教会的计划。耶稣第一次讲教会的时候说什么？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第一次教会，神主讲到教会的时候，那是一个得胜的教会。而神对教会的计划是什么？神对教会的计划是说，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什么？ 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神不但要在基督里面得着荣耀，而且要在教会中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当我在教会的时候，神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荣耀，因为耶稣基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人就是一粒。后来耶稣说什么？愿你荣耀你的名。神说什么？我已经得了荣耀，还要再荣耀。而神已经在基督里面得了荣耀，但是神在基督里面得荣耀不满足，神还要在教会中得了荣耀，而且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要让他的教会成为什么？荣耀的教会，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神的计划。而神的计划会不会成功？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功。所以我现在参与的工作是一定会成功的工作，不管我有多软弱，不管我有多少的问题，不管我现在的教会有多少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神的计划是会成功的，是会成功的。而不只是说在这一个地方没有教会，所以我们设一个教会，在这个地方需要有人啊来牧养这些基督徒，有人还没有信主来，不，对教会来下看，我们不只看到这里的人需要牧养，有人需要信主，而我们看见更远的就是神要让他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而这个计划我会不会成？一定会成功。神不会在过去都成功但是最后失败，神最后说对不起，我最后的计划失败了，所以羔羊的婚娶取消，因为新娘没有预备好。当羔羊的婚娶的时候，那个教会新耶路撒冷怎么样？装饰整齐，怎么样？等候什么？丈夫，等候丈夫。我想到那个最后那个羔羊的婚娶的时候，那主婚人是荣耀的神，非常荣耀，新郎基督非常荣耀，荣耀的基督。当彼得啊，当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他就俯伏下来，好像死了一样，太荣耀了，荣耀的主恩人，荣耀的基督。然后那个地方新天新地是一个荣耀的地方，然后参加的那些天使非常荣耀。最后要等，当新娘进来，当新娘进来的时候，你会说，会说，哎呀，怎么这样？又老又有皱纹又有玷污，穿的那个新娘衣服很多玷污又很多皱纹，然后又很胖，连门都怕挤不进来。会不会这样？不会这样。进来的时候大家哇，很非常美，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是要献给基督做他的心腹。每一次新郎跟新娘在那里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讲的不只是新郎跟新娘，最后讲说什么？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每一次我们看见婚礼的时候，我们要看见那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新娘说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换一句话说，神对教会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盼望我们有这种积极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当我有这样的积极的思想的时候，我对教会不管它有多少个问题，我就没有惧怕。我知道那些问题能够克服，我知道所有的那些难处都要过去。会不会在我身上过去我不敢说，但是有一天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继续下去，有一天我们看见当基督来，然后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盼望，是也许你会感觉到为什么教会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有这样多的难处，有这样多的难处。盼望我们把这个消极的思想，求神把这个消极的思想除去。无论我们是传道人，无论是 长老，我们是执事，我们是教会的信徒，让我们有一个充满的一个荣耀的思想。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难道让教会成为一个这样的可怜的教会吗？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神爱教会，把他最宝贵的儿子给我们。基督爱教会，把他自己的血，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圣灵爱教会，把圣灵一切的恩赐，把圣灵一切的果子，把圣灵的充满，把圣灵的恩典，把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交通，一切都给教会。难道让教会成为一件这样可怜的教会？不是，我相信绝对不是。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思想，让我们看见教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荣耀。我感谢神，是，我想也许有人呐、啊，大概稍微知道，我们台北灵粮堂以前发生的事，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那个问题曾经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啊灵粮堂，后来有基督之家？传道人讲完道，执事会主席上来报告说，今天传道人今天是最后一次让他讲道。第二个礼拜，一个教会马上开始。我们不讲谁对谁错，而是说有问题。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能够照着圣经来爱教会，基督爱教会，我们为什么可以不爱教会？神爱教会，我们一样爱教会。然后我们爱教会，我们在一起在教会的里面，一起来同心的建造。我们看见神要让他的教会成为越来越荣耀的教会。越来越荣耀的教会，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只是说，哎呀，我在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个教会，我需要有一个教会生活，不只是为我们的儿女需要有一个教会，在教会长大。我想不只是这样，教会有一个神永远的计划，而在这个计划的里面，我们参与这个计划，我们能够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人生的旅程的里面，一同做这样的荣耀的建造。荣耀的建造。所以现在不管哪一个教会，我想到教会，我的思想是荣耀的，不管他有多少的问题，因为这是神对教会的计划。所以我想这是我啊，就说提到当我们讲到信徒造就跟教会增长的时候，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是增长的，教会是得胜的。所有这些软弱，我们可以靠神能够让他得胜，让他能够这些软弱都成为过去，都成为过去。好，我想我们继续提，就是早晨我们提到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更多的造就。我觉得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开放的牧养，跟更开放的造就，更开放的。基本上不是我一个人来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给我的恩赐有限，神给教会的恩赐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而神给教会的恩赐，包括不只是给我的教会，是给众教会。神给众同工，神给神的众仆人，神给众教会的恩赐是无限的，而给我是有限的，给我的教会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有限的来，只用有限的来供应弟兄姊妹，造就弟兄姊妹。我们要让神无限的丰富来帮助，来造就弟兄姊妹，来帮助造就自己。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敢开放？因为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不敢开放？因为我们怕我们的羊走错了，我们羊走错。所以我不是说我们哈、可以糊里糊涂的，或者说我们啊随随便便的开放，但是我们要谨慎，但是我们一定不要闭关自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心胸，开放的心胸。那这个我们看见，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们的羊群在我的范围里面最安全。我们常常对别人的问题能够如数家珍，但是对别人的优点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缺点也不知道，但是对自己一点点的优点我们放大，所以认为说这些羊在我的里面来照顾就好了， 别人影响他可能会有危险出问题。我觉得这是可惜，这是可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羊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基本上牧养的责任是我们教会堂会的弟兄姊妹跟同工应该负责，但是我们应该能够找到有一些草能够帮助我们羊群得到造就，得到更帮助的，无论是透过书籍也好，无论是透过特别的聚会也好，我们能够让他们得到供应，让他们得到帮助。那我想这是这是在我们整个造就信徒的里面，我觉得是重要的。换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有非常强烈的一个众圣徒的观念，众圣徒的观念。保罗讲众圣徒，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了好几次，他提到说我们要跟众圣徒，我们要信靠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而那个众圣徒不只是我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乃是整个神的儿女众圣徒。保罗继续在以弗所书说，我们要跟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超过我们的某个测度。我们慢慢我们发现，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来分享，我们跟更多的人分享，我们得到更多的丰富。我们慢慢发现，哎呀，我们这一两年，我们从这个泰国的那个赛克牧师他的一些他神所领受的，我们发现神给众圣徒的恩典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跟这个从非洲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中南美洲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美国来的这些同工，我们发现神的恩典是何等超过高深，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太丰富了。那个意象帮助我们意象的扩展，帮助我们心胸的扩展，帮助我们宣教的负担的扩展。所以我们看见另外保罗在那说，我们不但要，我们要为众圣徒祈求，爱的对象是众圣徒，一同明白的对象是众圣徒，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众圣徒，我们跟众圣徒一同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同得基业。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就说，而且在那里要成全众圣徒，成全众圣徒。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的心胸就会扩大，我们的心胸就会扩大。我盼望我们同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心胸。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的堂会好像井底之蛙，就一直是看见这个，我们要看见神整个在这个时代对他的教会永恒的计划，以及整个神在教会的里面他自己的一些恩典，他的恩典。那当然我想在这里要注意，开放的牧养要有智慧，要有智慧，不但要有胆量，而且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就说当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接触更广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有另外一方面的恩典跟丰富的时候，我们要来影响别人或者被影响，我们要有爱心，要有智慧，要有谦卑。很多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些，我们就是想要改变一个人或者改变一个教会，但是有时候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比较缓慢一点。我记得那时候这个Pittsburgh 那个郑昌国牧师，我们以前同工啊，他有一次他讲到说，你到一个教会去最好是不要假如你觉得教会的方向不大对，你不要去说大家起立向后转好，最好说我们大家站起来然后向右转，向右转，你最后还是向后转，但是你慢慢慢慢慢慢就转过来了，但是大家觉得比较舒服一点，你向后转都觉得我们都错了，那只有你对。那我提这个事情就说在教会里面很多事情，我们要推动，一个是我们要推动成人主务学，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不要一去就说我们这次的成人主学非常重要，我们都没有做，我们教会错了在这一直骂人，人家还没有开始就对你讨厌了。我们应该说 就是慢慢在那里先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是在我们教会应该不应该有这个，然后在异乡里面传递，然后让建立彼此的关系，在正爱的关系跟信任的关系的里面，然后把这样的意向传递，然后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来计划，把我们不要太急，能够比如说我们接触到，也许感觉到说我们有一些诗歌对我们非常好，那我们也盼望把这样的诗歌介绍进去，我们也不要说以前的诗歌都不好，现在我们全部来唱这个，慢慢的我们介绍一两首诗歌，慢慢进来，这个有一些教会为什么分裂呢？为诗歌分裂，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有一些教会为什么分裂呢？为了吉他分裂的，哇，他出去会发现，哦，用吉他伴奏非常好，所以他来我们这次聚会全部用吉他。我们不要用吉他，我们要用吉他，哈，两边他抄了，最后其实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可以不可以不用？也可以不用。但是我们常常为了一些我们觉得在那里所吸收的一些优点，我们要提供给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有爱心。不然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一些同工有一点怕弟兄姊妹去外面接受外面的影响呢？因为一回来就想革命。最先革谁的命的？就是革我牧师的命。所以牧师最怕你们去东跑西跑啊！所以我想这些我们要特别的谨慎，避免发生这样的事。然后我们对于教会的传道人，我们说不管你怎么样，我是爱你，我为你祷告，成个真正有信任，然后慢慢在信任跟爱的里面有交通。我想基本上神的仆人不会绝对交不通，有一些是不大容易交得通，但是不会绝对交不通，除非他没有得救。但是我想真正在爱的里面，在关怀的里面，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下面我想再提，就是全人的牧养跟全人的造就。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只是牧养，就说单方面，我们要用一个更整全的神学来建立全人身心灵的牧养，全人身心灵的牧养。我们看见常常发生什么问题呢？神学是管形而上，科学是形而下。但是形而上跟形而下之间还有什么？还有日常生活。那我们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只管形而上，在一般的里面形而下，但是我们很多日常生活怎么办？这个有一个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一个姊妹跑来问我说，她说我信耶稣感觉很好，但是发现信耶稣很麻烦呢。我说为什么很麻烦呢？他说我以前没有信耶稣很容易耶，很简单。他说我这个房子要不要卖，我到庙里面一下子就知道要不要卖了我的女儿有两个男孩子，有三个在介绍两个青年男，然后我去庙里面一下就知道应该是这个或者那一个。他说我现在我祷告了半天不知道。他来问我牧师要不要卖房子，我也不知道。那我提这个就是说，一方面神不是透过那种，因为你这样子这种弄了30年还是这样，智慧就是愚民的东西。但是神是帮助我们，透过我们对神的了解，对圣经的认识，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使我们处理选择每一件事，让我们不但那一件事情处理，而且我们的智慧，我们对更方面的认识能够更来提高提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我们假如教会我们的对弟兄姊妹的造就只限在一部分，弟兄姊妹会很不满足，很不满足。为什么雷根的太太她要去找星象家？因为她觉得说她丈夫她明天飞机几点起飞，她问星象家最快，最快。 所以他出来以后，但是雷根的那个白宫的发言人啊，马上说，这个总统跟总统夫人是坚定相信神、相信神的。但是这个雷根的夫人，他的发言人说，虽然这样，我们还是要找星象家。为什么？一方面在真理造就不清楚，另外一方面是他觉得好像教会对这一方面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教会必须要去解决啊，到底这个办公桌应该摆这个像一这像还是这个方向啊，或者啊，包括风水啊，包括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都要去帮人啊，日子啊要帮人看啊。我们其实啊，风水看不看风水也看了、啊，就是哪一个比较风，这边比较有风，坐在这边比较凉快。我、这个水源怎么样，那个到底会不会那个坟墓那里那个水，假如有比较有水水地方，那个骨头比较会潮湿啊，什么地方比较干，这个你去了解没有。但是基本上我们不是那种迷信的这些看，但是不管怎么样，教会面对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不能说现在你要听到我讲给你听，除了听到以外我其他我没有办法。你其他的问题都是去你身体方面你去找医生，你精神上面你去找精神医生，你家庭你去找家庭的问题。我们看教会基本上不是否认神设立其他方面的需要，但是我们必须要看见说教会也能够至少跟医生同时来解决人身体的问题，同时能够解决。换言之说，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为病人看病人的时候，去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安慰他，我们也相信神透过医生透过医药让他得到痊愈，神也能够透过我们为他的祷告，这个我们包括每一个信徒不只是传道人，能够让有一些人的病得到医治，有一些人他心灵的创伤能够得到医治，有一些人人际关系的困难能够在我们用神话的帮助底下能够得到解决，有一些家庭破碎能够透过教会在这一方面的牧养跟造就能够重建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我提这个事情就说，是我们不只是说听到我来啊，我们告教会来造就你，这个成人主学我们来造就你，然后团体基本，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教会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看见教会能够在各方面依靠神来配合其他的专业来帮助弟兄姊妹解决这些问题跟困难，解决这些问题跟困难。圣经里面说什么？不是说传道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圣经说什么？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当然，对我们来说，我常常发现，我开始在那时候是他们，我们啊手按病人，病人就死了，好像要让他死比较快。神啊，他很痛苦，癌症已经最好你让他早一点回去，好像过两天就过去了。但是我提这个就是有时候在教会刚开始我们会发现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教会，他那个现在常常神透过他帮助很多有病的人，但是他说当开始的时候，他为1000个人祷告没有一个好。那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为20个人祷告没有好，我们就不敢祷告了。但是他继续祷告，所以现在神透过他让他在这一方面，教会透过这一方面能够帮助很多的人，帮助很多的人。我提这个事情就是至少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圣灵的恩赐不仅仅剩下一个，就是讲道，或者2个，讲道跟教导。圣灵的恩赐包括所有这些恩赐，所有的恩赐。那为什么教会里面常常只剩下好像2个呢？因为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夺去。教会继续有，而且去操练，我相信1000要变成2000，2000变成4000，4000变成8000，慢慢让这些恩赐能够更显明，而能够 成就说啊，成全这个成全众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另外我想在这里我要提到平衡的牧养。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平衡的来牧养弟兄姊妹，用或者平衡的来造就。我想几方面的平衡，一个是圣经跟圣灵的平衡，一个是灵命跟这个灵恩的平衡，这些一个是内向跟外向的平衡，一个是计划跟灵感的平衡。那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假如教会能够平衡的往前走，教会就能够稳定的往前增长，而且能够不会偏到左或者偏到右。偏到右，有时候我们偏重圣经，看重圣经是重要，教会一定要用圣经来牧养神的儿女。但是假如我们只有圣经，我们忽略圣灵，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但是相信三位一体啊，常常每一个人的三位一体都不大一样。有一些人的三位一体是这个可能有一些，我不是说所有，可能有一些天主教他们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母，可能有一些是圣父圣子圣会，他们看教会比其他更重要。有一些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人，哦，他们高举就说某一个人这个除了这个人的书以外全部不看。像我以前我就觉得最先开始的时候，这个王明道的书最好，我只看他的书。后来慢慢说，弥陀僧的书最好，我只看他的。可能慢慢就说我们是我意思说我们但另外有一些人看他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经那我们怎么样让圣灵在整个牧养的里面有他的？因为我们知道教会的开始是借着圣灵开始，借着圣灵开始，而圣灵在我们的一个人能够我们能够传道是因为圣灵。因为使徒行传说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同作见证，同作见证。而耶稣说圣灵是什么？圣灵是见证耶稣跟荣耀耶稣。所以当圣灵降临以后，彼得、保罗、腓力他们做一个见证耶稣、荣耀耶稣的人，荣耀耶稣的人。而圣灵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圣灵让我们侍奉有力量，侍奉有力量。圣灵让我们教导有果效。保罗说我们的执事教导的执事不是用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永生神的灵写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觉得这两方面不能忽略。有一些教会注重圣灵，忽略圣经，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因为耶稣说什么？你们不晓得圣经，也不晓得什么神的大能。我们在一方面要晓得圣经，要晓得神的大能，这两方面平衡对教会的信徒的造就，对教会的增长会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那当然跟这个有关系，就是灵恩跟灵命的平衡，灵恩跟灵命的平衡。灵命是一切的基础，但是灵恩是我们侍奉的工具。侍奉好像一个医生要医德跟医术平衡，有一个医生他很有医德没有医术，你要不要去找他？我想你不要去找他。有一个医生很有医术但是很没有医德，你也不大想找他，但是你有时候不能不去找他。但我要教会也是一样，神给教会给教会什么呢？给圣灵的果子，也给圣灵的恩赐。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有圣灵的恩赐，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他的需要。我们不能说圣灵的恩赐我不要，我只要圣灵的果子，忍耐啊、温柔啊、谦卑啊、节制啊，这些我们都要，但是圣灵的恩赐不好。不，假如不好为什么要给我们？神假如不好呢？所以但是假如注重恩赐忽略果子会出问题，会让人高抬自己， 会这个基本上事师啊，事师的侍奉跟先知的侍奉不一样。事师的侍奉是比较是恩赐的侍奉，先知的侍奉比较是恩典的侍奉。恩赐的侍奉假如只注重恩赐，可能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参孙很有力量，但是没有果子。那但是假如说我们只有圣灵的果子没有恩赐，面对有人被鬼附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有人有忧伤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很有爱心但是爱莫能助。所以这两方面我们必须要平衡，这两方面我们必须要平衡。教会内向外向要平衡，要成为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要成为安提阿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非常好，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他们各方，但是他们缺少外向对外。但是这个什么，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建立教会，后来就差派保罗巴拿巴他们出去宣教，然后一直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这些都是我们啊在造就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来注意的。下面哈，我想讲另外一个，就是灵友的属灵朋友，灵友的这个造就。我们教会最近我们常常发现什么呢？发现说进到教会来的新来的人不少，或者说觉志的人也不少，受洗的人也不少，但是留下来的人不多。就是我们前门开得很大，后门也开得很大，所以好像流水账一样，进来出去，进来出去，进来，然后一直教会就保持这样。我们怎么样把后门关起来，把前门开得大，然后让人进来就进来了，就出不去了，让人在教会里面得到牧养，得到关心，得到喂养。那我们觉得一个人要牧养所有的人不可能。我们刚刚提到说讲台的牧养，我们讲到成人主学的牧养，我们讲到团契的这个小组的牧养，我们讲到这个敬拜的牧养，很多这一方面的牧养。但是有一个牧养，这是我们最近开始，就是灵友的牧养。什么叫灵友的牧养？就一个人受洗，你团契要找一个人来陪他半年；两个人，你要找两个人来陪他半年。这半年你必须要为他祷告，帮助他四个稳定：第一个，受洗完了稳定参加崇拜；第二个，稳定参加团契；第三个，稳定灵修；第四个，稳定参加成人主学。半年之后他这个人大概就稳定在教会，稳定在教会。所以我们看常常在教会来，他一来的时候他跟谁关系呢？他跟这个跟教会所有的人发生关系，所以他也等于没有关系。我们常常说这个什么，这个一个和尚什么挑水喝，什么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就说他一个人，他有一个人负他的责任，他必须要负他的责任这半年之内。然后他就说这样下来他就能够稳定的留在教会，稳定留在教会。假如我们那个人进来谁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等于大家都没责任，大家都没责任。所以我们看见要怎么样把哈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这个那个 Ortiz 讲哈，就说弟兄姊妹，你假如把它放在好像砖头一样，你说我们乃是活石，你活石要把它建造成为灵宫。你假如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或者一个砖头一个砖头放在那里，你明天少几块你不知道，人很容易就拿去了。但是你假如把这个砖头砌起来了，你假如你要拿很难拿的，你要拿一个砖头马上看见说少了一个砖头，因为那里有一个洞。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参加团契、参加小组、参加成为灵友？因为他一次不来你马上知道。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常常这样，300个人、200个人的教会，你看谁没有来都不知道，谁软弱了你也不知道，谁跌倒了也不知道。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人软弱，他没有办法软弱，他非起来不行。我们 教会曾经有一个姊妹，后来到来到美国，她在教会里面有一次啊，她在台北的一个教众教会联合的一个圣乐的聚会里面，她在唱 Holy City， 她唱这首诗歌，她唱了好几遍了，但是那一天唱一半忘记了，停下来独唱，合唱忘记还无所谓，还有别人唱，她忘记了。他停下来了，哎呀，整个脸红得不得了，然后下来，然后他们在鼓励他说，你再上去再一次再一次，他再一次上去唱，又到那个又忘掉，他下来说，我从今不再去教会了，为什么神你让我丢脸，为什么我让没有面子让我丢脸啊？但是这种跑不掉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建造里面，不是在一堆砖头的里面。弟兄姊妹就去看他，找不到他就钉一个条子说，我们关心你，我们爱你，我们为你祷告，这样 一次两次他跑不掉，要软弱没有办法让他软弱的，没有办法让他软弱。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教会的里面，什么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就是我跟神有关系，我跟弟兄姊妹有关系，好像砖头，你的上面下面旁边是谁知道，一知道的时候你就跑不掉了，又跑不掉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的这样的造就跟牧养，我们必须要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来注意。另外一个就是父母的牧养，教会的造父母的造就，对父母对儿女的造就，造就下一代最基本的责任不是教会，是父母。我们教会不能代替父母来做完全的造就，很可惜有一些父母亲，他就说其他方面我们造就，灵性教会你来造就，没有造就好就骂你教会，为什么没有把我儿女教好？以利的孩子不好，神没有骂当时的教会，神责备以利，这是你的责任。撒母耳的儿子不好，他们有责任，而且我们要注意啊，做爸爸的他没有责备一定没有说，神啊你怎么这样啊，我忙得很，你应该责备我太太吧，他没有好好牧养，所以我那两个儿子很不像话，神责备以利。父亲要做最后的负最后的责任，父亲在家庭的角色不只是外面赚钱，父亲要负家庭属灵的责任，负家庭的属灵的责任。哦，我们常常做丈夫的觉得，嘿，我们很我做头，做头很，做头很，做头是要做头的，不是要来虐待人的，做头是要来负责任的。我们做很喜欢做头，哎，你刚刚你说要顺服丈夫，所以你要顺服我啊，这个顺服你要负最后的责任，负最后的责任。所以我们看见对儿女的牧养，父母亲对儿女的造就，父母亲。所以教会应该训练父母来造就，跟成儿童主日学一起来造就我们的下一代，一起来造就我们的下一代。当每一个父母都得到造就，知道怎么样造就他的儿女，这个教会的造就就会达到相当的水准，达到相当的水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造就是最原始的造就，也是最现代的造就。还没有教会，还没有社会，还没有城市，还没有学校，就有家庭。而家庭是神手整个对于造就的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的造就系统，也是最重要的造就系统，也是天天的造就。一个礼拜去一个教会一次，但是在家里面是七天生活化的牧养。这是我们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我想下面我再提就是超越的造就，超越的牧养。我们要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而神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的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他引导我，他管，他安慰我，他用他的油膏我，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做父母，做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做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他在我的造就底下一辈子。我们造就他是要让他能够接受神的造就， 接受神的造就。不但神是我们的好牧人，神的牧养是一个，神的造就是一个无所不缺的造就，无所不缺的牧养。他是我的牧人，好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不缺乏。这是一个无所不知的造就。神在那里啊、我坐下他知道，我起来他知道，我啊这个我的言语他知道，我的意念他知道，我所没有说出来的话他知道，这个我到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到哪里，我到山上，我到地极，我到海边，你都在那里，你都在那里。我昨天晚上这个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有点在神面前哈，我求主赦免我，我就说主，我好像忽略，我以为在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但是主，你也在我旁边。我觉得别人来好像，哎呀，应该注意什么？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更多的注意？你就在我这里，你就在我们感觉神，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让神来牧养他，来造就他，你会发现这样的牧养，这样的造就，对他们的造就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从到高中毕业，大半是在父母的造就跟牧养底下，该骂也骂，该打也打，我这个啊，从小被打得很厉害的，什么都，但是我感谢主，就在我开始没有不打不离开离开中部到台北去，我那时候真正认识主，我让神来牧养，所以我发现那时候也没有人骂，也没有人打，也没有人管，但是神自己来牧养，自己来造就。这个我们呢，我两个孩子现在在洛杉矶，他们哈。当我们俩有一年在美国，后来一起来，然后我们回去，后来我跟我太太一起回去，两个他们就在这里读书。那我们说我们父母不在，但是感谢主，我们发现这一年他们的进步超过他们过去十几年的进步，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牧者，神造就他们，神牧养他们。有时候我们会偷偷去看他有没有在读书，然后可能在看小说，有没有觉得看他听收音机，把收音机拿起来听听那些热门音乐，说叫他不可以听，骂他不可以听啊，甚至没收他，但是还是在听。但是现在他这些音乐录音带整个完全丢掉，是谁？不是我们告诉他，不是我们骂他，不是我们叫他，是神自己在他里面工作，然后不但不听，而且喜欢听这些赞美的诗歌，而且规定朋友到家里来不可以放那种世界的音乐。那这是谁的牧养？这是神的牧养。这是谁的造就？神的造就。所以我们要带领什么？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要训练我们的，造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看见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无所不在的牧养，无所不知的造就，无所不能的造就。那一段圣经诗篇139篇那一段说，我坐下他知道，我起来他知道，我的意念他知道，我的言语他知道，我心中的意念，我口中的言语他都知道。有一个人说啊，那这个不是没有私生活吗？你在神面前还有什么私生活啊？假如还有私生活就很危险了。所以另外，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羊跟着我的，跟着我走。我们要造就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的声音，他们就在他们的造就的里面能够得到更完全的造就。我们知道他来问我，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做父母的人，但是他认识神的声音，认识神的声音。有时候哎呀，他这个我们孩子在受到压力，难过的不得了，在浴室里面一直流泪，一直哭，但是神亲自来安慰他，他听见主对他的安慰，对他的声音，他能够从那里面出来。我们劝他安慰他，有时候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这个教弟兄姊妹，帮助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神那里得到造就。这个不是说忽略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是有责任，教会有责任，父母有责任，但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那圣灵是我们的牧人，圣灵也是我们的牧人，他牧养我们，他造就我们，他要安慰我们。我想我们就提到这里哈，其他我们就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我们还是有可以有两个人假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对这两天我们所讲的，你觉得假如这个问题是可能对别人也有帮助，假如你是个人的问题，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私底下你来我们谈。假如你觉得说好像这个问题是比较普遍可以应该提出来，也许有一点谈的有没有谁要提出来？他说哈，就说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弟兄比较少，姊妹比较多，但是当小组长是弟兄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关心这些姊妹，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啊？那我想当然另外的问题也是一样，就说这个姊妹比较多，弟兄比较少，然后而且姊妹常常比较爱主，弟兄比较冷淡，所以有时候小组长不是弟兄是姊妹，他怎么样来关心弟兄？那我想这些大概都是类似的问题啊。那我想就说这个假如说弟兄假如特别假如弟兄是小组长，而他是一个家庭，最好他关心姊妹由他的妻子来关心，我觉得是更合适。他自己直接关心我觉得不是很好。或者说假如他要去关心的话，最好他夫妇一起去这样去比较不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他假如他妻子孩子很小不容易出去，他带另外小组的一个姊妹一起去关心，那可能会更理想。或者说可能假如可能的话，就是在里面选一个副组长是姊妹，然后那一方面的关怀尽量由那个姊妹来关怀，我想比较会好一点。那我想姊妹这方面也是一样，她要关心弟兄也能够稍微注意这一些。或者说假如说是在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就说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自己能够比较警醒。有时候我有一次我听一个讲到我很受感动，就说有一个那个 Jack Hayford 他写那个Majesty 那个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诗歌，那首诗歌的那个作者他说他在教会牧会，他有一次他秘书进来，那个秘书已经在那里坐了很久了，但是进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试探进到他的里面，那个试探进来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这样就出去了。那他觉得说怎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试探那他没有把他在意。但是过几天那个秘书再进来的时候，那个试探才出去，他就觉得有问题了，他有问题，所以他就去找一个他教会另外一个同工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透过这样在光明中彼此相交，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一切的罪，而且那个试探不再进来，不再进来。我提这个事情就说，我们在这一些方面，在教会里面这些方面，不要以为我们是站立得住，我们还是要谨慎，还是要小心。但是我们在谨慎小心的里面，我们不要怕，那我们也能够，我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但是在小组，包括在教会里面各方面碰见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智慧的来，而且能够有属灵的同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情形在光明中，不是跟大家讲，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受到的试探讲出来，这个试探就不会留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问题。好，最后还有没有谁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假如没有，也许等一下，假如有比较个别的，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谈，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要来感谢你，因为你对你的教会有永远美好完全的计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相信你不但爱我，你也爱教会。主啊，你对教会，虽然在教会里面现在有一些的难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相信这些难处要渐渐的过去。主啊，你要让你的教会渐渐从各样的玷污、各样的皱纹、各样的病的里面出来，让你的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主啊，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你自己。主，教会里面各样造就的管道，求主帮助，靠着你的恩典，主求你在教会里面建立各样造就的管道，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得到造就，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